然我们一般听到的很多这种家暴的报道哈、啊、都是从一个受害者的角度去说，那么受害者的话当然是非常的充满了这个恐惧，那么我们很少去从一个施暴者的角度来去了解他们的一个心理。你所接触到的那些客户有没有一些例子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在这些情况下他们的这种施暴，听你刚才的讲法哈，好像是他们在之前其实已经也会感到有一些不对了，是不是？
也不一定，他们不一定能够感觉到，但是在我们实际经手的这个客户当中，不能说百分之百吧，但是绝大部分都不是一次性的行为、
嗯、
绝大部分都不是只有一次家庭暴力行为，而往往很多人一开始来我们参加我们这个服务都说，我只不过就是打了一巴掌，我只不过就是摔了一个手机等等，我只不过这个很多人都会描述这一个给我们听，但是我通常我的反馈就是，那只不过是这一次被警察抓到了而已，
嗯，
可能之前有过很多其他的事情，你意识到或者没有意识到，其实已经有很多，而且有很多这个家庭暴力的情节，但是没有报告给警察，或者说没有产生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肢体的伤害，所以之前就潜藏在底下而已。其实家庭暴力行为它往往是一个 pattern 一个模式，而不是一个一次性的行为。这也是在我们的这个服务当中，我们会跟接受我们服务的男性，我们会去跟他一起去探讨和分析，除了这一次警察有参与的这一些事件以外，之前或者甚至之后还有哪些一些行为是我们一起可以需要去继续探讨，一起去改变的。
嗯，那么对于这些施暴者，他们的这种家暴的一些根源是什么呢？
我想根据很多这个研究机构，包括这国外的研究机构也好，包括澳大利亚本身的研究机构也好，那么他们都发现，事实上造成这个家庭暴力发生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实际上就是一个性别的不平等。因此呢，比方说我们未来也要做的一些有关于在社区里面去消除这个家庭暴力这个根源原因的时候，我们会着重的会去讲解一些有关性别平等方面的一些推广的工作。那么根据这些研究报告呢，那么主要的根源性的这种性别驱动力，有关于这个导致家庭暴力的这个性别驱动力的话有四种。
嗯，
那么第一种呢，就是在社区里面，或者说公众对于这种向女性施加暴力的这种行为的一种原谅，
嗯，
就是或者说是主动的去找很多借口，那么这是其中一个性别驱动力。第二种呢，就是说在性别的分工来讲，有一个很严格的一个界限，就是比方说我们传统所讲的男主外女主内，然后这样呢无形中呢就等于是限制了女性的一个自主权。那么第三块呢，就是跟这个相关的，也是男女平等的问题，就是在家庭的很多的主要的决策来讲呢，都是由男性来主导，而女性呢在整个家庭的决策当中呢处于一个从属的地位。然后第四点呢，就是说在男性朋友之间，不管是在主流社会也好，在华人社会也好，我觉得都有这种现象出现，就是他会鼓励一种就相互的攀比，男性朋友之间相互攀比，我怎么去 PUA 一个女性，然后呢甚至还鼓励这种行为，就是在男性当中一种好像是一种竞争关系一样。这个最明显的就是讲黄色笑话，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也是这样一种行为来的。所以以上说的这四种呢，就是根据这些研究所发现最主要最根源的这样的一个性别驱动力导致这个家庭暴力所发生的。那么我可以讲澳洲在这方面呢已经做了很多研究，而且从2015年有一个如果大家比较关注的话，2015年有一个皇家调查委员会，那个时候是有一个案件吧，就是家庭暴力直接导致这个家暴受害者死亡这么案件，然后导致了一个皇家委员会去做这样一个调查，然后在皇家委员会里面根据他的调查报告的结果呢，就已经讲出来这个性别不平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导致家庭暴力发生的一个社会土壤。那么要解决家庭暴力的这个社会土壤的问题的话呢，我们就要去针对这个性别不平等来开展社区教育。那么所以说维州政府在这方面也投入了很多资源 那么也出了很多很多政策，包括我们最近的一个叫做 MIRAM 的一个 framework， 叫 A Multi-Agency Risk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Framework， 这么一个框架。然后包括家庭暴力信息分享计划，叫 Family Violence Information Sharing Scheme， 还有一个 Child Information Sharing Scheme， 这三个改革力度其实是蛮大的，它等于将社会当中大部分的私营机构也好，公营机构也好，非牟利机构也好，学校全部包含在这个 framework 里面，也就是说每一个在这个社会当中人都将要扮演一个蛮重要的角色，更积极的一个角色，去解决这个性别不平等和这个反对家庭暴力。这个现在正在慢慢推开，现在第一步已经展开了，就是在一些公营的机构里面，比方说这个法庭啊、警察呀、什么惩教处啊，这些都已经是在第一阶段已经铺开了。那么第二阶段，就像类似于我们这样的一个社区机构，也被他们叫 prescribe， 就是已经也进入到这个系统里面。那么第三步的话，他会推向学校，包括家庭医生。就如果未来家庭医生发觉我这个病人有一点迹象，似乎是受到了 coercive control， 有这种家暴迹象，那么家庭医生也是需要报告的。
好像我现在看到已经有一些医院的急诊室已经是加入到这个项目中间了。
对
如果他们发现有这种不对的情况，
包括一些 maternity 这个就是这个
maternity 和 child care
这样的一个 那个 nurse， 对他们现在妇幼保健对护士，他们已经应该是已经这个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但是应该是差不多也进入这个框架了。因为他们会第一时间，特别是怀孕的女性，他们会第一时间会接触到这些我们讲是最 risk 这一个高风险的这个女性群体，他们是平时接触最多的，所以他们也是在这个整个计划里面是一个蛮前沿的一个角色。
Wendy、Henry， 你们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觉得 Peter 前面讲的非常好，尤其是那四个驱动力啊。然后像我们机构的话，主要做的不单单是帮助那些受害的女性朋友，我们也有做很多的 training， 做很多培训。比如说我们有一个 program， 它的面向群体是 hairdresser， 是那些理发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吧，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大家会跟自己的理发师讲很多自己的日常，然后可能有时候就会讲出一些家庭里面好像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可能会有一点点那个家庭暴力的迹象。那我们有做蛮多 training， 就是针对那些理发师，那些理发师当听到女性朋友的这些困惑，或者是觉得好像这个家里面有一些家庭暴力的这个现象的话，可能这些理发师就会给女性朋友一些建议，然后可能就会找更多的那个比较专业的帮助。我们也有做一些内容吧，做一些program 是针对学校的，我们有做一些
教育的，
对，针对学校的教育的。比如说我们有在那个推广一个项目叫做 respective relationship， 就像 Peter 所说的，家庭暴力它的根源是一个性别的不平等，所以我们想说把这个信息带到学校，带给我们的下一代，让小朋友们可以在学校里面就可以学习到性别平等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大家都是一样的。那这个的话也是我们有在做的一些项目。
Henry，
刚才主持人他的一个问题是关于这个使用暴力的一个根源吧，我挺赞同 Peter 刚才解释的那几点的。在这里我想补充，根据我个人的一个我们的这个工作的实际吧，我们接触这些客户当中我想说，其实在社区里面其实还有很多的家庭正在经受着这个家庭暴力的这个困扰，但是可能没有人踏出这一步去寻求帮助，就没有人去打破这个家庭暴力的这一个循环在家庭里面呢。会是这样子，不管对于受害的一方还是对于施暴的一方，其实如果能够提早一步去寻求帮助，那么事情可以不至于进一步恶化，我觉得会是。
是，那其实我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我就是想问说，当然对于不管是施暴者或者是受害者，能够说踏出去求助的一步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有的时候即使是表面看起来风平浪静，但其实底下已经是
波涛汹涌
暗流涌动。那么作为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例子，去年的那样一个不幸的家庭发生了家庭暴力，最终以非常非常悲剧的方式去收场，但是周围的人却 不知道，或者是知道了以后却觉得说我们华人好像不方便去插手别人的家务事。那么在这些问题上面的话，我就很想了解说，作为我们在澳大利亚的一些华人，不管是作为旁观者，还是作为说是身边有家人朋友遇到了这样的事情，我们究竟应该承担什么样一个责任？我们可以去怎么样帮助他们？
我觉得从一个普通的社区成员来讲的话，首先可能你要去了解在澳大利亚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什么是家庭暴力，然后家庭暴力有哪些表现的形式，然后有哪些寻求帮助的一些途径。就是你作为一个普通人，就不管说你未来会不会碰到这件事情，但作为你一个生活在澳大利亚的这样的一个社区的成员，我觉得你多多少少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法律知识也好，或者说一些相关机构的一些信息也好，那么对你而言，或者对你周边的朋友而言，都是没有坏处的。就是多了解一些，如果不管是你自己本身呢，或者说你的家人朋友，你察觉到有这方面的迹象的时候呢，当然我们是鼓励大家作为一个积极的旁观者，一个 active 的 bystander。
嗯，
但就算你觉得你不是 confident enough， 就是说你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你可以打电话给相关的机构，来咨询，就是说我朋友出现这么一个情况，根据你们的经验，你觉得这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你可以去，比方你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们华人社区服务中心，因为我们是基本上，社区内部你发生任何的问题，我们都可以给你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解答。那么如果是我们解决不了的，我们会相应的把这个 case 转借给专业的机构去做。那么你也可以同时去打，比方说这个有一个全国热线叫1800 RESPECT。
嗯，
那么那个热线我可以查一下它的具体的一个电话，叫1800737732。
嗯，
啊，这个它是有讲中文的这个咨询员的。
嗯，
就是如果你不管是你个人发生的，还是你家里人，还是你朋友有相关的迹象，就是从你个人的经验也好，或者你的知识储备也好，你觉得这个你无法判断，但是你有困惑或者你有怀疑，你都可以打这些电话去咨询。
嗯，
然后获得对方的一些建议，然后你可以根据这些建议再去帮助你个人也好，你的家里或者朋友也好。
嗯，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对，
温迪，我觉得 Peter 讲得非常好。首先作为旁观者来说，我觉得大家要做的第一步是接受家庭暴力其实是在我们社区是发生的。但如果你有朋友或者是你的家庭成员突然之间跟你说他的一些困惑，说他是现在正在经受家庭暴力，或者是他觉得特别困惑，他不知道是不是怎么办，他觉得在家不安全，我觉得我们能做的第一步是就倾听这位朋友他所说的故事。就像我前面说的，跟别人诉说自己的一些经历其实是一件要非常大勇气的事情。
是
作为旁观者，可能大家觉得能做的特别少，可能不能做很多东西，但是我觉得倾听这个行为就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让那些受害者觉得还有一个人会倾听我的故事，我好像没有那么糟糕。
嗯，
然后第二步，我觉得如果大家愿意的话，是跟那位受害者说，那不是你的错。
嗯，
你在这个情况里面没有做任何的错，是他选择用暴力的形式来做那些事情，有错的不是你。
嗯，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可能像 Peter 所说的，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可能是可以去查找一些相关的一些热线。大家可以打电话，就像我前面说的那个The Orange Door。
嗯，
如果是东区的话，可能直接打电话给我们公司，因为是我们的 catchment area。然后，如果是对语言方面有一些觉得需要一些帮助的话，可以要不是直接打电话给 Peter 的机构，因为那边是全部大家都可以讲。
讲
国语，
中文，
可以讲中文，
或者是 Cantonese 广东话也可以。对，
对，可以，大家都可以用中文形式。然后，如果是
但是我知道你们的机构的话，你们这些机构也是非常重视这个当事人的隐私的，是吧？
对，对，
你们所了解的情况肯定不会泄露，不会说这件事情成为别人的一个谈资。这个事情，家庭暴力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
对，我们跟客户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现在所有讲的任何的内容都是 confidential 的，都是 就是保护大家的隐私，除非我们发现这位客户他是在一个 emergency 的一个 situation， 或者是有
非常紧急、
非常非常紧急、安全受到
威胁
的这个情况下，或者是
有孩子
在那边，然后。比如说这个孩子就在旁边，我们在跟客户打电话的时候，孩子在那边狂这个叫
哭，
在哭，然后我们听到那些殴打声啊这一些，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报警了。
对，这是有法定义务的。
这是我们的法定义务。但是平时情况下，如果是客户跟我们说的一切东西都是 confidential 的，我们不会向其他的机构透露任何的信息。但如果我们要做一些转介的服务的话，那么我们会先问这个客户他的一个许可，我们会问 consent， 只有拿到客户的许可之后，我们才会把客户的一些相关的信息递交给那些转介机构，比如说一些法律的服务机构，或者是一些心理健康的这些机构。所以这个请大家大可放心，我们有自己的规章制度，我们不会泄露大家的事情，而且我们也知道家庭暴力这个事情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常严肃而且是一个非常隐私的事情，所以我们不会告诉其他人。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些当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家人向你寻求帮助的时候，不要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饭后谈资跟其他人说，因为毕竟是别人的隐私。
没错，
对，
我相信别人告诉你这是一份信任，而且他是告诉你的话，他可能已经没有其他的可以去倾诉的一个途径了。
对，当然我们这边也是知道大家有大家自己的生活，而且有时候有一些案子它会比较沉重，它可能泄露的一些信息是非常的隐秘的，或者是有时候大家可能听到这个信息会觉得会不舒服，会觉得很困惑，会觉得有压力。那这个时候真的是我们还是会
专业的事情专业的人来做
，对，因为我们有自己的一套系统，我们也知道怎么样更好的去帮助女性朋友，
也有一些资源，
对，也有一些资源。当然，我们也是强烈的建议那些倾听者，他们也可以去找一些，比如说相关的心理健康的一些咨询热线，就像刚前面 Peter 说的那些
1800 respect，
那大家也可以去说，因为倾听这一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不是的，
倾听有时候也挺困难，但是它非常的重要。
好的，那 Henry 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可能简单从这个男士的这个角度来补充一点吧。
好的，
就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或者说作为这个家庭的其他的家庭成员，如果有一个男性跟你说，哦，这个跟我太太或者跟我儿子的关系最近很糟糕，我可能打了他们啊等等。假如说你听到类似的这个时候，作为一个旁观者，不管你是家人还是朋友，我觉得要出于一种很警觉的心态，而不是说去纵容这样一种行为。因为我们曾经不管是华人还是西人，我们曾经听过就是这些施暴者他去找他的朋友聊说这个事情，然后他的朋友说是啊是这样子的，女人就应该要打等等，类似这样的纵容家庭暴力的行为，这是非常有害非常毒害整个社区的。当然我们要求大家都做到这一点可能会比较困难了，但是另外一点我非常希望借助这个平台去简单说一下，就是作为父母，如果遇到自己的孩子有这个家庭暴力的这个行为的时候，你去纵容这个孩子的话，其实会使整个家庭陷入更大的一个困境。这个是华人家庭当中我们还蛮常见的一种行为，就是
你指的是什么样的家庭暴力呢？
年长父母如果遇到这个自己的儿子对于儿媳妇有这个言语方面或肢体方面或者其他精神经济方面的控制的时候，这个父母有可能会觉得理所当然啊等等。这个作为一个家庭成员或者作为一个旁观的人来说，就对于这个家庭暴力的事情的解决就没有帮助，这样就会
反而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是吧？
对的。
好的，非常感谢今天三位社区工作者 Peter、Wendy 和 Henry 来到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详细的讲述有关于华人社区常见的一些家庭暴力的情况，以及在遇到家庭暴力的时候，不管是作为这个事件的当事人还是作为旁观者，究竟应该怎么样去让事情得到最好的一个解决。那么我们今天节目时间有限，以后我们还会更多的来给大家去介绍这些方面的一些信息。我们也前面说到了 干预家暴这件事情是人人有责的一件事情，而且这件事也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怎么样能去摆脱它，怎么样能把它消灭在萌芽的状态，这件事情我们人人都有责任去了解更多。好的，非常感谢今天我们的三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
好，谢谢
谢谢
谢谢的。